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希伯来书，徐武豪博士主讲。
这个笔记呢，真的是用了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写出来的。如果你刚才翻过看一看，你就明白有多痛苦啊！可是非常享受。虽然我里面有些的书的名单，其实我看这些书的时间不够我看希伯来书的时间多。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就是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看希伯来书，这些书在里面就给我一个参考。比方有某些经文我不太有把握的，我会看一看他们怎么解。还有一些背景的书我也看了，以及能了解多一点希伯来书写的时候那个原意是什么。这一本笔记呢，是真的不可能在今天把它讲完。如果今天能讲完呢，肯定是讲得不好。所以我在海报都讲了，我就让你们拿回去。我这里面也写了，我说我们如果你们要的话，我们可以发一个电子版给你们。所以电子版呢，就是说如果你将来要用，你就不用，你就可以从电子版里面去拿那些材料，你明白吗？所以我的东西不是说没有版权，还是有版权，可是只要你不是卖，那就没有版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希望你们回去可以好好用。其实做过这个希伯来书以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改变。其实每一次讲到，每一次讲课，每一次讲座，首先得益的就是我，可是首先付出的也是我，所以付出的时间是很多，你知道吗？单单修改这些材料也需要很多时间。刚刚过去两个周末，我们有个读经营。读经营之前，我把那个笔记再看，已经用了20个小时。单单把笔记再看一遍，再思考一遍，就用了20个小时。那个是感恩节的周末。好，我非常感恩，可以在感恩节当中呢，就跟默西五经一起过。所以我觉得后来在读经营当中，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在这有时也去了读经营的哈。如果你不觉得不是不错，你不要举手。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有用。所以今天早上呢，大概2个小时左右，我会先讲一讲这个笔记里面的事情。然后下午就是释经讲道，我准备了3堂讲道，都是我以前没讲过的。第一篇是无比的基督，第二篇是完全的信仰，第三篇是不配的世界。都是从希伯来书出来的。我觉得这3篇讲道呢，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我觉得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很重要，所以希望下午的时候你们好好听。今天上午跟你们先讲一讲笔记，里面你可能不太满意，可是我跟你说，里面有作业要做的，有功课要做的，你不要把这个笔记就丢了啊！可是这个是给你们去做的，主要只有6个，其实里面有7个，第7个我已经做了，然后1到6呢都是你们回去要做的。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你肯定会享受希伯来书里面的内容。今天早上我跟香港一个姐妹在通电话，她说她要去读神学，她说能不能读神学不做功课不考试的。我说每个老师他给我们功课给我们考试是有原因的，不是为了要学生难受，你明白吗？不是要你们痛苦，是与你们有益的才要你们去做嘛。所以希望你们明白，回去以后这个笔记我跟你说，你回去以后我觉得你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把它看完。我希望你慢慢把它分开，慢慢去看，我会陪着你去看看一遍。所以其实我挺喜欢这个笔记的。你翻过的人觉得怎么样？内容是很多，真的很多。还有我觉得里面有些内容，我不是说绝对哈，这些内容有时候我是在我的解经书当中我找不到，有些能找得到，有些找不到。所有里面的大纲也好，除了那个结构图以外，大纲啊，里面的解释的方法或者内容啊，我都不是从一本书抄过来的，都是我自己慢慢写出来的，所以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好，现在呢，我们会看这个笔记，然后讲一讲希伯来书的背景，然后讲一讲可能其中某一段的经文，也会讲一讲一些的总的一些的内容的总结。 来带出希伯来书一些的内容。我想问一下，有谁你本身是不要说读过希伯来书，是你研究过希伯来书的，有没有？就是研读，真的花时间去研读的啊？有啊，哈，挺不错，很难得。在新约当中呢，最难的数卷，你猜是哪几卷？罗马书人觉得很难，还有呢？启示录，还有呢？好在你讲希伯来书。这三卷书呢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希伯来书跟其他的书卷是非常不同。我刚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是1975年，我大概76年我就开始去听希伯来书。我第一个听的陈仲道牧师，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哈？陈仲道牧师，我听他来讲，然后我去学，然后慢慢我对希伯来书很有兴趣，然后凡是有关希伯来书的解经书也好，讲课也好，我都愿意去听，听了很长的时间，也读了很多。唯一我听不完有关希伯来书的讲解的一位，就是唐崇荣牧师，真的太长了，你明白吗？好像每一段都讲不完这样子。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是讲希伯来书，好像在讲神学，就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一直讲一直讲，我就到底你什么时候才走到下一段呢？到什么时候才到第二章呢？好像听完一天还不到第二章第三章这样子。可是我还是很有兴趣，很有兴趣。他好像讲了100多个小时啊，对吗？大概是这样子吧。所以很多其实里面是系统神学，基本来讲是讲了很多系统神学在里面。好好，这样子吧，我今天3点多就起来了，就是看笔记嘛。所以等一会我睡了，你们请你们叫醒我哈。你们睡了我不会叫醒你们，我睡了你叫醒我。所以我再看了一遍，我还是觉得里面的内容真的很多。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真的谢谢你，我们也求主你真的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有时候我们不敢说我们所看的能完全看通看透，可是真的我在过去尽了我的能力，在有限的时间当中也真的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今天把几个笔记写出来，我也愿意跟在座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真的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当中，我们能感觉到好像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你过去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一个救恩，何等大的恩典。主，今天透过希伯来书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恩典当中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典，我们不要对你的恩典没有回应没有行动。我们也求你帮我们，当我们领受了那么大的恩典的时候，要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真的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你把希伯来书写下来，不是单单说有一卷很难的书卷在新约当中，不是单单给一些神学家去研究一下，这个希伯来书是要改变我们，是要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不是单单要听听我怎么讲希伯来书，不是单单要来看看这个笔记怎么写。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面对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一位启示希伯来书的神，这一位在希伯来书所记载的基督，这一位无比的基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愿意有一种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对我们所领受的，对你所赐予的，我们在你面前有感恩的心，我们来再多一点来明白来体会。主，我们真的谢谢你，因为你真的是爱我们，我们真的不明白这个创造宇宙的神为什么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为了我们而死，我们真的不理解为什么还是你的仇敌的时候你都愿意有这个行动，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不明白，不明白，因为救恩真的是奇妙的，不明白因为恩典是奇异的恩典，帮助我们在研读希伯来书的里面全作感恩的心，也带来感恩的回应。带领以上的时间，让每个弟兄姐妹，无论昨天前天我们有什么让我们非常疲倦的事情，无论前天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到你面前，我们就集中在你面前来学习，集中在你面前来思考，集中在你面前对神的话，对神做出回应，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一段时间，今天的时间我们好好的过，好好的学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翻开我的笔记哈，很简单，前面呢我不会讲太多，你就看一看，你回去慢慢看，不用急。我也希望当我在讲的时候，我要你看哪部分你就看， 你不要很好奇我在看，我在讲前面，你看后面。啊，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啊、对不起，太凶了。啊、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哈、啊，我讲到什么你就看到什么好吗？不要很好奇，看看后面怎么，后面怎么样。无论我讲的怎么沉闷，你就忍耐，好吗？你就谦卑的，或者说柔和的，啊，抚救我这个卑微的人。啊，虽然我讲的很沉闷，你就跟着去看，好吗？我希望是这样子，好好去看。好，我们看下去哈、啊，这里第一版就是讲到，有时候这笔记，刚才我今天早上再看，也发现了有错，我也讲的哈、啊。真的，我发现了很多很多笔记，你改完以后又改，还是有地方还是没看见的啊。今天还是找了错的地方，等一会我跟你们讲。可发给你们那个电子稿呢，是我改好才给你们的，所以你放心，我回去我会悔改，然后改好了，然后再发给你们。上面如果你发觉了还有其他错呢，你可以通知我们，我会改的。主要的笔记分开有三部分，有经文的大纲，有内容的注释，有附注的资料。那你发觉到当我在研读希伯来书，我第一个就先把每一章的大纲先写出来，它里面讲的是什么，分开有几段，重点是什么，怎么去总结。所以每一个大纲能写出来其实也不简单，我想说。所以你要慢慢去看经文，然后把它分段，分段以后把它总结，总结以后把它表达，才出了一个大纲。要在大纲出来以后你再去思考。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个笔记你回去以后你怎么用，你明白吗？所以你回去可以看。还有呢，里面的注释里面呢，最主要看希伯来书，我觉得很有兴趣。就是说希伯来书里面主要有12个对比，有5个警告，然后里面引用旧约呢很多次，大部分来自摩西五经，所以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当你再看内容注释，就是说你研读希伯来书，你能明白什么叫救恩，你能明白怎么去解经，这是很重要。所以当你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五个警告是很难解的，你知道吗？最难解是第六章跟第十章的一个警告，很难。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我也参考很多人怎么去解，然后做一个平衡，然后把它总结在里面。所以希望你们明白，其实在解经当中呢，有人说从经文当中出神学，有人从神学当中来解经，你明白这句话吗？所以有时候从解经当中你出了神学，然后你基于神学来解经，意思就是说解的经文不能解出一个神学，是跟既要真理违背的，你明白吗？不能解经解到的地步今天没有神啊，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要明白这个。所以在注释当中呢，你能看见怎么解每一段的经文。有些地方我在看的时候呢，我没有完全写出来哪些解释，我也可能今天没机会讲，可是你不用担心，你们很聪明，你们可以自己去找，自己去研究，对吗？还有很多参考书，很多很好神所用的仆人，很有恩赐的，他们写下了很多有关希伯来书的注解，你可以去看。有些解经是我跟你说不是不好，有时候我想他解的他没解，我不想他解的解的很多啊。每个人有他不同的重点啊，可是你多几本解经书呢可以补充一下。然后最后是附注的资料呢，因为希伯来书的背景是有关旧约，所以用了很多时间，比方说讲到耶稣的名字，第一章就讲了嘛，他的名字比天使更美。名字我就研究了一下，然后天使也写了一堆，先知又写了一堆，所以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我觉得这些背景都是有用的，都是有用的。然后呢，所以如果我们有你的电子邮件的地址，我们才可以发那个电子稿给你。如果没有的话，请你等一位留下来给我们。所有我们有的我们都会发给你，给我们大概两天的时间。好，我礼拜一回去，然后把那个改好以后，礼拜二礼拜三就会发给你们。好，如果没有留下来请你留下来，我们一定发给你。好，一定发给你。上面哪些书呢？有不同的解经书，有18本，然后有其他的书。不是说每一本你都要买，你都要去看，可是给你参考一下。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选一些书买来看。最近我看见我刚刚有买了两本新的，我有时候看看。其实经文的解释，以前我读神学的时候，1983年呢，我问个神学我的教授，就是说经文的解释是不是只有一种，他说只有一个解释，应用可以很多，可以解释只有一个，可是内容可以很多，你听明白吗？比方有人看一段经文他讲了一段话，然后另外人也看这个地方讲了另外一段话，不是有冲突，只不过这个讲的没有讲这个所讲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通常是这样子，所以解释的内容啊、解释只有一个，可是内容可以很多，解释只有一个，可以应用可以很多。啊，明白了。所以有些地方可能有一本解经书没讲的，不是他错了。或者说这个有讲那个没讲，不是这个不对那个对，有些是补充。比方讲到基督很多方面的，讲到信心也很多方面的，讲到信徒的表现也很多方面的，有人讲了这个没讲那个，有人讲信心，有人讲爱心，你不能说爱心那个对，信心那个错，两个都没错，都是信徒都应该有的啊。所以当你看解经书你要小心一点。好，我们就放到第五页了哈，你看多快。第五页这个笔记呢，本来海报说只有90页，现在到了100多页了，111页哈。有人说你要出一本书好了，哎，慢慢来，等我把创世纪写完以后才写希伯来书，好，慢慢来。所以你看呢，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很特别，里面讲到经文论、基督论、释经学。希伯来书很主要就是把新旧约串在一起，串在一起。有人说它是摩西五经的解经书。啊，无论怎么讲呢，你看下去的时候，五大警告哈，第二章、第三章到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到第六章，然后第十章、十二章有五个警告。啊，当你看这五个警告呢，我在这里会花一点时间讲一讲。希伯来书五大警告的解释，这个讲到救恩论是很重要。我个人来讲，我先讲哈，我是个人来讲，我过去所听所学，我从圣经所看，我是相信得救的人有得救的确据的，这是我所信的。我们能得救不是凭我能信主，或者凭我能守得住，我觉得是神的保守、神的恩典以致我能得救，不是说我守得好所以我得救，不是说我信得好所以我能得救，这是恩典。所以在我基于这个我的这个纪要的神学，我来看这几个警告。所以慢慢你看上你会明白我说讲了什么。比方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他讲到你能分论那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说分论是什么意思呢？怎能陶醉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有不信的，有被盗的，有故犯的。比方说第十章讲到说，如果你看过希伯来书才来啊，你就应该记住这几个警告。故意犯罪就不得赦免了。我请问你们，犯罪是不是故意犯罪还是无意犯罪？你想清楚，当你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故意犯罪？你明白吗？当你犯罪你知道犯罪吗？有些人知道可是忍不住，还是骂了以后才认罪，做了以后才算，也有的。在立位记当中讲的有两种，一个是知道他犯了罪，一个是无知犯的罪，两个都要赎罪，不能说无知犯罪的不是犯罪的，所以故意犯也好，无知犯也好，都是有问题。那么这里讲到故意犯罪就没有赎罪的记，那什么意思呢？对吗？如果你问我，我有时候真的是什么原因都好了，就知道这个事情不应该做的，还是做了，然后做了以后就非常难过，非常难过。也是这样子，好在还难过，你明白吗？有些人根本不难过。有个弟兄跟我讲啊，他说：“徐弟兄，我以前不信主，我有这个习惯，最近又犯了。”他说：“到底我信主了没有？”我说：“你犯的时候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可是忍不住，还是犯了。”他说：“问我得救还是不得救？”我说：“单单凭你问我得救还是不得救，我觉得你是得救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前我根本问都不问。犯了罪你也看定算了，对吗？现在不是，至少他会跟我讲啊。他说我难过，我觉得我怀疑，我担心啊。我最少这个担心是一个表现嘛。跟你以前，他说以前怎么样？他说以前我根本觉得没问题，人之常情有什么问题呢？犯罪是很正常的，不是人才不犯罪，死人才不犯罪。我是活的一个人，肯定犯罪啊，对吗？和现在不同了，这个是表现。所以解释问题啊，他有些经历的。解经历讲来呢，好像说他们已经得救了。比方说最明显一个呢，就是在第六章那个第四到第五节，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这个人还不得救，谁得救呢？如果得救，他说如果他离弃道理，不再去主的学了，他不再去教会了， 这个人就不能重新懊悔，哎呀糟糕了，就没了。你明白吗？是这个意思吗？我先跟你讲，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比较难解啊，难解啊。等一会儿我讲下去你就会明白。比方第十章讲到得知真道，他知道这个道理了，然后他故意犯罪，那怎么办？赎罪的祭就没了，就没了。所以你看哈，在后面在第六页那里我讲了解释警告的难处呢，有两个字错了，不是物件，是对象的经历。对象的经历是否表示对方是信徒？第六页哈，是不是第六页？对不对？第六页第一句话哈，解释警告的难处。怎么样？你们还在第一页吗？第六页了，就是到底对象的经历不是物件，是对象，是否表示对方是信徒？那今天你的教会当中有没有见过有很多人哈？我不说是弟兄姐妹还是朋友哈，有很多人他看起来很像基督徒，他唱诗歌比你跟我唱的更好听，他的动作比你跟我做的更好，可是不一定是基督徒。今天早上我跟两个姐妹在谈的时候，她讲到全福音嘛，她说很多圣灵的人她完全听明白了，她比我还能讲啊。我试过全福音啊，我在讲，她说哎，徐武豪让我先讲，我觉得她讲的比基督徒都好，可是她就是不信。她说姐姐我都懂我都听，这个还不是最难。有些最难什么意思？说我完全明白可是我不愿意，你听过这个吗？我就是放不下，我就是放不上。你说他明不明白真道？他完全明白，甚至他看过一些事情，他看过基督徒的改变，他甚至看过好像犹太人他们看过耶稣所行的。我就是不信，我就是通不过，我就是不要。他知道吗？他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不能凭表面，有时候他说解释基督徒的经历是不是表示他就信主呢？他就信主呢？不一定。那就像以前中国有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宋尚杰我看他的传记呢，我最惊讶是什么？他去教会布道，信主的是全道人，是牧师。你看过这个见证吗？哇，他说很惊，不是他，他说我看了，我说奇怪，怎么可能教牧同工他们悔改信主？要不他说以前我们根本没信主，根本没信主，哇，多可怕！我盼望今天没有这样子哈，开布道会第一个走出来是那个牧师，我来信主，原来他没信主，有没有可能？原来是有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彼得他们说小心什么假的弟兄，小心什么假的师父，小心什么假的那是假的什么，还有什么假先知，对吗？有的。所以我曾经我在中国，我跟一个弟开玩笑啊，因为我去在上海嘛，一去他说诶，徐弟兄来分享来分享，我说你都不知道我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让我去分享。他说你是奉主名来的吗？我说奉主名一定是奉主名来的吗？我说好的，真是好的吗？不一定的，讲得对不对？我说我很乖，你以为这真乖的吗？不一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也警告里面所讲的事情是什么？很多经历不一定有生命，有生命不一定有表现，你听懂吗？有这些经历不一定信主的，信了主的不一定有表现的。所以刚才我讲很多还没信主的看起来很像基督徒，所以很多真的信主了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子，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讲到到底对象的经历是不是表示对方是信徒，你看见很多人啊，他来听到他都会感动的，他都会流泪的，唱诗歌他都会流泪的，都会的，可他就是不愿意放下，他就是不愿意，有这样的人。第二呢，要小心的行为的含义是什么？比方说什么是分乐呢？什么是离弃？什么意思？离弃多大多远多久，或者一点点，哎，那就没了。比方说刚硬是什么意思？坚持故意，什么是故意啊？你明白吗？这个很难界定的啊，很多你要问解释字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结果是什么意思？比方基督里无份，你明白吗？基督里无份这个字你要想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基督里无份他就不得救呢？我举个例吧，第二章我下午讲到，我也讲到第二章讲到救恩，一讲到救恩我们想到是什么？对，耶稣钉十字架这样子，对不对？很容易想到。 后面也有一个讲到这个福音，但是有福音全给他们救援那些人。那我们讲到福音就会想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可当时人想到福音绝对不是这个。所以每一个字的定义呢是有不同的，是有不同的。不能重新懊悔是什么意思？那英文就是说 brought back to repentance， 把它带回来以致他为悔改。啊，不是说曾经懊悔然后再来一次，然后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你们都知道信主是一次的，不是来了一次你不好又不行了，然后又来一次，不是这样子的，是一次重生，只有一次重生，不是不断重复的再生啊，重生的一次的出生，属灵的生。所以赎罪的祭就没了是什么意思？等候审判与烈火什么意思？落在神手里什么意思？不能逃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明白以后才能解这些警告。所以不要太快下结论啊，这样子就不行了，这样子就不对了，这样子就不可以了。所以你看下面呢有四个可能性。第一个，如果对上是基督徒，如果结局是永死或者不得救，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救恩为迟落的，神不能保守我，这个得救还是要凭自己能守得住才行的。那第二就是说对上是基督徒，可是结局不是不是啊，不是永死不得救，那就没有问题，只是讲到了信徒你要持守，你要成长而已。第三个可能性，如果对象不是基督徒，结局是永死不得救，那个也没有问题，警告人要回卷。那第四就是如果对象不是基督徒，结局也不是基督徒，这个警告讲来干嘛？所以我个人看的是说第四个是没意思的。那头三个呢基本来讲呢就是说第二第三都有可能第一跟第四呢都是不能接受，或者说没有意义在里面。所以另一个说法就是说，又这里也是错了，不知道为什么打了物件哈，就是对象是基督徒，但警告的内容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有些解经书这样讲，他只打个比方啊，如果这样子呢你就死了，可是你绝对不会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你就死了，可是你绝对不会这样子，那我还讲来干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可能性只是假定，那警告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所以我得简单讲一讲哈，在警告当中，我首先讲了既要的真理，就是神能保守，救恩是恩典，救恩不是因为我行啊，要明白这个。基于这个我来讲哪几个警告，然后我也讲到说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不等同他有这个生命，不等同。然后你要解释一下到底你的结果是什么意思，表现要怎么样才能解得通这些警告啊。所以在里面呢有牵涉到一个事情，就是字词的解释或者研究，到底这个所谓不能重新懊悔是什么意思，你要好好去研究这个词，然后才能解得通那个警告啊，那个警告。那么然后警告以后，希伯来书十二个对比哈，我都列出来了，都有了十二个对比。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水与争锋，对吗？其实最早希伯来书最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督耶稣所成就的，基督耶稣本身是没得比的。所以希伯来书谈等于我们会看见讲了很多次一个字叫更，比方说更美更完全更什么更什么，讲了很多次。还有一个讲到永远，永这个字也出现很多，还有一次也出现很多，一次一次一次，所以出了很多很多。表示第一，基督这个人是没得比的，基督所完成的也是没得比的，基督跟基督所完成的都是完美的。那当然他的背景啊，等于我们讲到他的背景，所以对比有他的目的。告诉你们，你还记得希伯来书对象是谁给谁的？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对吗？写给希伯来人，对吗？所以很明显啊，所以为什么用那么多的旧约？为什么第一个比是谁？先知，然后呢天使，然后呢摩西，然后呢亚伦，对吗？一个这四个都是犹太教当中犹太人德高望重的，律法是透过天使传下来的，对吗？然后摩西把他们领出埃及的，都是很有名望的，很有地位的，很有权威的，在里面一开始就比下去了，就是说解释都跟基督没得比。最简单一件事情，因为基督是神，那什么都不用讲了，对吗？耶稣是神，你就不用讲了。 无论是天使，无论是先知，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亚伦，他们都是神的仆人。那怎么比呢？没得比。如果没得比，你干嘛把他们放在基督前面呢？对吗？其实我今天也很有，我在想今天要分享的，我也想到今天我们不是有时候犯同一个毛病吗？为什么把一些人，把神的工人捧在神的面前呢？前面呢？为什么呢？不能这样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拜偶像。凡是取代神的地位的都是不对的。你怎么可能说只要是他讲的都对？只要他肯定不会做错。能这样子吗？不能这样子。这个是神最讨厌的事情。当时讲到的说，无论是先知无论是天使，哎，我喜欢保罗讲一句话，加拉太书。他说稀奇你们那么快离开全点的福音。要他讲什么？无论是天上来的，无论是我们包括他在内，无论是我保罗，如果我讲的跟你们所听的从神领受的不对，他怎么讲都要怎么样受咒诅。保罗这个我佩服他，你明白吗？他说你们不要搞错，我们不能走在神的前头，我们不能走在神的前面，我们只是神的工人，你不要搞错。神是他，神的工人是神的工人，神的工人不是神。很多时候出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当一个人以为自己是神的时候，当有人把人当作神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很崇拜一些人。我们常常听哈，有一次我忘了是谁，是张如家吗？是谁？他说他很怕还是于洪杰，我忘了，说他很怕有人说，哎，我是你的粉丝。为什么教会里面有粉丝？对吗？粉丝拿来吃的，粉丝很容易炖的。不要有粉丝，我跟你说，你真的爱神的工人，请你保护他。当你保护他，不要吹捧他，不要吹捧他。我跟你说，神的工人就真的会谢谢你们。真的保护他们好吗？不然他们打得抬得到再高，然后有一天他掉下来了，你说哎呀又倒了一个，是我们把他推倒的，你还开心什么？我看见神的工人跌倒，我跟你说我心里很难过。我只有一个愿望，这个祷告他能回头，不要倒了，哎，就 再找另外一个把他推倒，哎，又来一个，不要这样。所以在这个比较当中，希伯来书作者就讲清楚一件事情，只有神配得我们的敬拜，只有神是有绝对的权威。异端最危险，对于他们那个所谓教主啊，有绝对的权威，没有的，只有神有绝对的权威，只有神的启示，没有别的启示。不要说突然间突然神有个领受是过去你们都不知道的，这个我一听见我就觉得危险了。什么过去都没有，今天神给了你，很危险，很危险。所以这些对比很有意思，这再一次确定告诉你，你真的要跟，只有跟一位，就是我们的神，不要跟别的，其他的都是为神来怎么讲，来开路的，他们只是先锋，对吗？好像施洗约翰讲，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基督，你就不要以为我是基督，我怎么可能是基督，对吗？所以保罗在写很多书都写得很好，比方哥林多前书那里讲，他说有人说我是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保罗的，你讲这个干嘛？啊，有时候我也很怕，你可知道我是哪个教会的？我管你是哪个教会的，对吗？有人说他说，哎，你可知道什么？你可知道有什么好知道的呢？对啊，保罗后来怎么讲啊？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你夸什么口呢？你夸什么呢？好像不是领受的。我们的命是神给的，你就不要夸他的命是神给的，你要不要夸他好不好？他不要夸你，也不要夸，那我们就能根据神所要的就行了。所以希伯来书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了，对吗？警告，每个警告都有用的哈，不是说没用啊，不是没用。虽然救恩是确定的，救恩确定不是表示你能放纵的。好像我在那，好像我结婚了。结了婚以后，好了，结婚了，你终于是我了，我就放松了，那就悲哀来了，对吗？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所以持守是很重要，希伯来书里面有讲的，希伯来最后讲的就是说你要持守到底，你要持守到底，这个很重要。所以你明白这些警告是什么意思，解释比对比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放到第七页，行吗？我只是讲一讲总的一些的重点吧。 然后你看第七页哪里哈？你看见这里讲到、其他作者里头我不讲，其实没有人知道是谁。有人说是保罗，有人是路加、巴拿巴、亚波罗、希拉。我常常觉得神没讲就不用猜了，这么猜来干嘛？好，有人常常问我天堂怎么样，我说根据启示录所讲的，根据圣经所讲的，真的很有限，我就不用猜了。你不用猜到天堂有没有北京烤鸭，不需要猜了。最近开了一个店嘛，120块钱吃一个，哇，我不用猜了，到底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不用管了、总而言之，我跟女儿也讲嘛，总而言之好的你放心，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肯定是好的，很细的没讲，没讲你也不要勉强吧，勉强没有幸福的，对吗？没讲是谁，你就不用想了。受信的人呢，你根据我们说有内证，就是书里面的证据哈，这第二代的信徒，原先的领袖已经，那你回去看笔记呢，我鼓励你，当有经文你就翻开来看。基督徒第一很致命的问题是什么？懒，就是懒惰。看了算了，有结论就算了，翻开经文来看，翻开经文来看。我觉得当我每一次翻开经文来看的时候，神的话真的能改变的，不是神的话改变，神的话真的能改变你的，真的，你要翻开来看，翻开来看，翻开来看。所以也讲到，因为信仰有逼迫的是罗马的犹太人的信徒，那罗马的论点也有的，讲到从意大利来的人，讲到提摩太，讲到罗马教会的历史哈，讲到哪些事情啊，引用这个希伯来书给哥林多教会，这些都是预设的点哈，这些论点，这些讲到是在罗马写的。那犹太的论点很简单，引用大量的旧约的事件，大概有66次。然后呢，这些地方呢，显示读者对旧约是很熟的，有86次来自100处以上的旧约经文。那旁边这个习作一，第一个作业你们回去要做。我鼓励你做，我希望在年底之前把整个希伯来书的笔记看一遍，我给你2个半月的时间，好吗？哇，你看我长得已经出汗了，已经2个半月的时间把它做好。你看起来笔记就是说希伯来书当中的经文，然后说我已经帮你找出来了，所有有关旧约的经文找出来了，然后你要找出来是什么，就是到底他是讲到旧约的事件呢，还是人物呢，还是物件，啊，你要写下来。下面我有些例子，对吗？然后我也找出了旧约当中有没有谈到这个事情的经文，请你也放到那里去看。我希望等一会停的时候，你们不要都走了哈。再讲下去我就累死了啊！我不要做作业，做作业对你有好处的。啊，你回去再看，填好以后后面还有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吧，我希望你们。是好的基督徒哈，这个答案呢在后面的，在最后是有的，在你笔记最后是有的哈，在那个102页哪里是有答案的。你说好呢，我说看答案就算了。这好像你去做运动，你看别人在做运动你不做，你身体永远不会好的。哇，太精彩了，你看他出汗全身是汗，哇，你看他做运动都哭了，哇，太好了，然后你就走了，你身体不会好的，对吧？所以你回去以后你做，虽然我把答案给你了，就是你做完以后你就参考一下，可以吗？4个字，用心良苦，不是要你们受苦，行吗？拜托，啊，谢谢，啊，我们最大安慰就是说弟兄姐妹愿意学习，真的回去愿意做完以后再说，哎呀，我真的感受到希伯来书所要讲的，我真的对这个救恩我真的非常感恩，非常有把握，而且我觉得这个救恩一定要全开的，因为太好了，不讲怎么可以？我常常觉得今天你觉得这个救恩真的好吗？我真的不觉得是，因为真的好怎么可能全福音全到这个地步，对吗？你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什么意思？对吗？为什么布道会现在人新朋友没有几个？我真的去过一次布道会，我问一问有没有，他说应该有1到2位吧，不太肯定。我说那你开布道会到底给谁听的呢？我说为什么弟兄也没有去邀请？为什么没有邀请？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吗？邀请干嘛？反而哪里，哎呀，开了新的餐馆，大点价，快点去！哇，所有人都去了，因为大哥非常重要。你明白那个分别吗？ 所以看了希伯来书以后，你要看见这个救恩是非常确定、非常可靠、非常宝贵。所以我们就应该不同了，不可能坐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的，一定要走出去做基督徒的。很多基督徒喜欢坐在教会里面挺享受的啊，你也好我也好，哎，一个礼拜没见了，最近怎么样，孩子还好吗，然后就走了。哎，你为我祝福才走吧，好啊，我也为你祝福，这样子开开心心。我不知道解释事情错，我没有说解释错，我明白啊，教会的使命是在外面的，你要出去，不是教会里面没有使命，教会里面有，教会外面也有使命的，不要困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看完以后，你明白无比的基督，你明白这个无比的救恩，你怎么可能闭嘴不言？不可能，不可能，对吗？当然不能说你到处这随意打扰，随意打扰别人这样子。有一次我去吃饭嘛，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去吃饭，其中有个是牧师，他站起来祷告就很厉害了，创造天地的主，你是创造我们的，可是我们犯罪啦，在餐馆啊，不是在教会聚餐啊。他很愿意全福音，可是我是你愿意全福音，不是这样全福音。我不是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昨天我去买点东西，后来我发现他们是基督徒，然后我就说，哎，我有一些书福音小册子，我能不能送给你，你送给你其他来买东西的人。他说好啊好啊，你给我们啊，这一本书我也送给他们。我说好啊好啊，你就好。我说我们很愿意全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是宝贝嘛。希伯来书说水与争锋，就是说没得比了，人生中最宝贵最需要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这个救恩。你拥有一切，你赔偿你的生命，耶稣怎么讲？有什么益处呢？撞到全世界都给你，哪有怎么样，哪有怎么样。所以无比的基督就是告诉你，其实这个希伯来书你真的明白的时候，能推动我们不但持守我们的信仰，不但要感恩的心，还有一个使命的承担。这个希伯来书的重点在哪里吗？让大使长责任已经开始怀疑了，遇见是难处了，面对是困难了。他说哎呀，到底我们要不要回到以前犹太教？那希伯来书也说不用回去，为什么？以基督所成就的，比解释过去他们所，他就是最后那个实体嘛，对吗？你怎么可能这样子？为什么回去呢？有一个故事，以前我讲，我听的就是说，有一个叫那个叫马戏班呢、啊，马戏团 circus， 他们进到一个地方，一个小村庄，他们要去表演了。小孩子知道这个马戏团要来了，很开心，跟爸爸说拿钱拿钱。当时很多年前，他说只是两块钱，小孩子很开心，拿了两块钱，他就去看这个马戏团的表演了，去了，然后去了一阵，也过了几个小时回来，跟爸爸说，哎呀，看了很好看，很好看。爸爸说有什么表演？他们就是我看见很多大象，很多什么，哎呀，很好啊，很精彩啊，这样子。他说我爸爸说我听说表演是今天晚上7:30了，刚才那个是什么？是游行，你明白吗？以前马戏团来的时候先游行给你看，有什么人在那里表演，然后吸引你买票进去嘛。这个还说我把两块钱都给了其中一个表演的人呢。爸爸说表演还没开始啊，对吗？最后那个才是，你前面那个只是在游行啊。所以这个对比的意思你明白吗？很多人以为这个就是这个，不是，还没到。行，所以你再看啊，在这里讲到引用啊，解释物件也好，人物也好，或者说事件也好，总共是66次。66次。你想想看，我找出来要多少时间。你回去已经不需要你找了，只是要你看。你说这个我都不看。然后我觉得真的，我不能说你没得救，我觉得是你真的要为你祷告了。你回去看。回去看好吗？要有旧的背景。所以当你看见如果它出现很多的话呢，有它一定的原因的。当你做完以后，你还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回去思考观察，到底提了什么事件，这些事件的背景怎么样，为什么要提这些事件在里面，这样子。好，行。然后呢，第10页，第二个习作是什么呢？希伯来书旧约经文你看看有多少，一直翻一直翻，翻到15页，总共有39处的地方可以引用的经文是不止39处的哈。 所以你看你回去要做什么你知道吗？我写的那个怎么咒已经写了下来了。你找出那个经文填上来是第几节，你看一看，然后你再到诗篇第二篇找一找这个从哪里来，然后再来旧约的原文的背景是什么，你也找一找出来。比方使徒行传呢，他引用了这个诗篇。那引用这个经文，你说的儿子是今日生的是什么意思呢？出现那个诗篇上，接着讲到是耶稣是王的意思。明白吗？弥撒亚斯，但你看见的背景不是说他们父子的关系那么简单，还有再深一层，就是说耶稣是基督，就是 Messiah。明白吗？所以这个你回去再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到这个我觉得挺不错回去之后有答案，你不要到后面把答案填上去就算了，你慢慢做慢慢做。好，然后放到16页吧，15-16页吧。这本书为什么要讲一讲？有时候你看这书他会讲一讲什么时候写的这一本书，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样讲有它的原因的，因为一个背景呢能带给你明白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对吗？有个故事我以前听过很感动，就是说我忘了在什么地方有一次有个人坐火车，然后看见有个男的坐在哪里，然后旁边有两个小孩子，这个男的呢就一直低着头没有表情，两个小孩子在车里面跑来跑去，有没有见过？有时候在餐馆都有啊，对吗？写的对吗？这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有人就怨这个男的，为什么他不管这两个孩子，为什么不管他，这个孩子爸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后来发觉了，原来这个他们刚刚从医院回来，太太刚刚死了，太太刚刚离开。所以说了解那个背景，你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你的结论就会比较准确一点，你不会那么轻易下一个结论。所以当你看这个背景写的时候，从里面的内容来讲，你看见里面写了，比方说提摩太已经放出来了，引道的人已经死了，有很多的内容你回去慢慢看，里面讲到最后呢，你就看第三退税哪里吧，退税哪里吗？最早的期限呢，就是说提摩太前后书写作是主前65-67年，提摩太不可能在提摩太前后写成之前被捕的，所以应该呢是在65年之后，最晚的期限呢，圣殿被毁在主后70年刚才我讲的主前嘛，对吗？是主后65-67年，提摩太前后书，圣殿被毁是主后70年。在希伯来书当中，凡是讲到圣殿，都是现在时，就是说现在在进行的，就是说圣殿还存在的，圣殿还存在的。所以根据这样子来讲呢，应该是65年到70年中间，如果在保罗殉道之后呢，大概是67年到70年之间，大概是这几年当中写的。你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吗？当时就是有逼迫，可是最大的逼迫，尼禄王那个呢，圣殿还没有被毁可是逼迫已经开始了。所以就是讲到这个呢，所以最后呢，你看写作目的就讲了。就是说国家的危机，犹太人的历史呢是以祸福之道为中心的，犹太人信仰呢以礼仪和圣典为中心的，圣殿快要被毁了。你看他们常常想一件事情，比方你看四世纪你会看见，常常说觉得如果你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国家就兴旺，不听国家就被掳或者说有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国，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当时犹太人的信徒都在想一件事情，今天我面对这个事情，是不是我的信仰出了问题？你明白吗？所以出了问题，以致我遭遇这些难处、这些苦难、这些不好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想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是回到犹太教，免得圣殿被毁，免得国家灭亡，就这样想了。所以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很容易疲倦，他们灰心，还有异端也出现。所以当他们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写了一封信给他们，所以提醒他们基督的超越性还有足够性，得出基督的超越与足够的常用只有很多。那这里 第三个练习是什么？就是说讲到更美与更，提了25次。那这个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出了这个问题。中文哪一边还行，英文哪一边呢，很多都错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啊，算起来也没有25次哈。你回去英文你要再做一次。我引用的是 NIV Bible。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你回去找出来 superior, more, better, greater, sharper, 讲了很多很多次。其中有14次是与基督有关的。你明白他的重点在讲什么？这些基督是更美的。没得比的，你们不用担心，你们没有信错，没有信错。然后完全提了8次，也有全备，也有成全哈，是完全在后面第19页。19页你要翻到从第2章第10节一直到13章21节，你找一找，有多少次讲到成全，讲到完全，讲到全备，还有哪几次是与基督有关的？那有5次是与基督有关的。那我跟你们看一看啊，这里讲很清楚。第2章第10节，耶稣因苦难得以完全，释放为奴仆的人。得以完全是什么意思？受了苦难得以完全，他已经受苦了，为我们死了，然后释放我们为奴的。这个结果也来了，所做的跟所想要的结果合在一起，这个才是完全。因为我死了，我救不倒你。你明白吗？这个不完全了、啊、这个药出来了没有人用，那这个不完全了。这耶稣受因为苦难得以完全，就是释放为奴的人，然后因为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成了什么？这里讲什么？永远得救的根源。他用这个字用得很好，是永远得救的根源。第三，立儿子为大祭司，成全到怎么样？永远啊，对吗？第四，做了大祭司，经过更全备的帐幕，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然后意思限制叫人永远完全。你有没有看见好多次有4次哈？这个全备也好，完全也好，跟哪一个连在一起啊？永远，对吗？所以当作者用这些字是有意思的，不是没有意思的，它是连在里面，连在里面。所以神借着耶稣来表现一件事情，救恩是完全是永远的，可是也是借着苦难的。然后再下一个字呢，永远或者永呢，出现17次啊，你在第5个10座里面，你就可以看见这个永远。你也要找出经文来哈，找出经文来。下面一个比较难的，一次那个出现有10次，你要把经文找出来了。这个我没给你了。你真的把希伯来读一遍，找出来，然后写出那个内容。完了以后，我会停的哈，你们放心，我不会讲到永远的，我会停的。到这里哈，第21页就讲到，我这要总结一下，然后就给你们休息一下。希伯来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过渡 ，cross over， 过渡的意思。为什么要亚伯兰哈，当时从米索波达米那里过来，是渡过一条河，叫伯纳大河。渡过来以后，后人就叫他的希伯来人。那这个字的出现，第一次创世14章13节讲到希伯来人亚伯兰这个人。希伯来说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提到从旧约到新约，从影子到实体，从应许到应验的过渡。读者呢是从过渡当中出现了问题，所以作者写封信去提醒他们，帮助信徒能过渡成功。那今天讲到我们今天怎么用在我们今天，我们也在过渡当中，从今天的人生过渡到将来的永生，从旧人到新人。可是你知道基督徒常常在这过渡当中过不去，停在原地走不过去。刚才我讲过，如果福音真的好，今天我们全福音就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也想过，就是说今天很多人，我们说我们是要到这个永恒当中。那如果永恒是那么宝贝的话，为什么你那么舍不得啊？我真的有一次问嘛，我讲一个讲座讲主再来嘛，然后我真的问， 有多少基督徒希望耶稣快点来？那有些人举手。有哪些基督徒希望希望耶稣不要那么快来？也有很多人举手。不是不要来，先不要来。我定了明年要去旅游啊，让我先去了以后你才来吧。好，或者我定了什么定了什么，我明年就60岁生日了这样子，或者我要什么要庆祝一下，慢慢慢慢先不来先不来。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你明白吗？过度不成功啊，舍不得走啊，舍不得走啊，一直拖着这个世界还是不走啊不走啊不走啊。最后一堂道讲的题目是什么？世界不配有的人。你不要把这个给这个世界把你留下来，把你拖下来，把你慢下来。现在很多的人因为世界很多的东西牵累他，所以希伯来十二章怎么讲？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牵累的罪，怎么样？全心忍耐，奔来摆在前头的路程。世界不配有你有我，他不配，只有神配得着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为神而活，可今天很多就不像为神而活。我只是讲哈，得罪不好意思哈。有些人是为儿女而活，有些人是为自己而活，有些人为了一份薪水而活。我不是说儿女不要，不是说你现在自杀死了，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明白什么是优先的，对吗？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在过渡当中成功吗？旧人一定要变成一个新的人。我不敢说，我不敢说现在我是一个完美的新人，我肯定不是。我跟你说，每天我太太都告诉我还不是，我也承认这个事情。我有我的不好的地方，我有我的脾气，我有我的盲点，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可是我再怎么样，我有这个盼望，我也有这个行动，我盼望要过渡。今天我走了一步，明天要再走上一步，我不能原地踏步的不前进，这个不行的，这个不行的，一定要前进的，一定要前进的。这个过渡是神的要求。现在每个人你跟我都是一样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可是我们要进到未来的世界的里面。所以希伯来有一句话常常讲，更美的家乡，永远的家业，对吗？这个是的啊，这个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希伯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肯定，也给你一个很大的盼望。人生当中发生很多很多事情，我跟你说，其实一切的事情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前面讲了很多永远永远永远，你要提醒，你要提醒。我们是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不要怕死做奴仆，也不要贪生做奴仆，也不要，两个都不要。我们只是做一个奴仆，这是神的奴仆。所以这个搞清楚了，人生就完全不同了。人生观很多事情我能过得去，我能放得下，人家讲几句话有时候就放不下了。有的一个姐妹说，你昨天做的一般，好了以后不干了。刚才弟兄带领我们，哇，他这么领太放了。刚才弟兄带领我们敬拜，对吗？姐妹带领我们敬拜弹琴，因为过了以后人说，你们带什么带的不够我带的好，一句话就放不下了。好了好了，不干了，以后不干了，以后我都不带敬拜了，算了，神不是我不要，是他要我不要，算了算了算了。到底你是谁的奴仆，你明白吗？你是人的奴仆吗？我不是说你们哈，你明白吗？你到底是谁的奴仆呢？他要你怎么走，要你 左拐你的左拐，右拐就右拐吗？你到底是谁的奴仆？你是人的奴仆，你是自己的奴仆吗？你是世界的奴仆吗？你是死的奴仆，你活生的奴仆吗？你是神的奴仆，神的公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过度是很重要。所以我常常说，我也提醒我自己，我不能保持原状，我不能保持原状，不能这样子。我喜欢有位牧师，在美国牧师王牧师讲的一句话，基督徒的成长是没有底的，没有停的。什么时候停了？你见主面的时候，真的没有停的，一直去。他说 sky is the limit， 他说天，其实天，你天一直去一直去，没完没了的吗？对吗？成长也是没完没了的吗？那 John Maxwell 讲一句话，他说基督成长是好像一棵树啊，树的成长都是不会停的，他停的时候是他死的时候，一直高一直高一直高。你看你家里门口的树，对吗？刚刚搬进去那么矮，现在很高，还要高。 虽然你剪了它，它还要生的，这个是生命嘛，生命是不会停，直到死的一天。他说当你的成长停止之后，就是你有病，就是你死的开始。所以基督徒怎么可以不追求？那追求这个不是骄傲，不是你要比别人好，那追求是生命的本质。比方我举个例子，比方一个人他25岁，他不可能每年都25岁的，年龄一定成长，生命的特点其中一个就是成长。啊，我没有说年老哈，就是 aging 啊，这年龄的增加是正常的。你不可能我今天50岁，明天还是50岁，你骗谁？你可以看起来是50岁，可是你根本不是50岁。很简单，生命的成长是正常的，直到你死的一天。所以这个过渡我再讲啊，是很重要。不要做世界的奴仆，也不要停留不进啊，没有改变，不能这样，不能保持原状，不能做世界的奴仆，一定要过度成功。所以在教会当中讲什么，就是告诉你们，我们有一首歌，我不知道有没有国语，有没有，就是这世界非我家，对吗？不是你的家，为什么你舍不得走呢？对吗？我本来写这个有个例子，我怎么写就是说，好像我坐飞机，我下个礼拜三我就又要回国了哈，下个礼拜三我要去，然后当我要坐飞机，你一定要去飞机场，然后你要登记，登记以后你在什么地方等登记啊？对吗？有一个地方你坐在那里等嘛，然后他会报告，然后时间到了，请哪一排的先登记，这样子，你见过有人在登记等候的地方？哪里把东西都放好，照片挂起来，然后把衣服挂起来，然后就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你是等着要上飞机飞的，你不是住在那个飞机场里面的，拜托。虽然有个电影叫什么，叫我忘了，是Terminal 对吗？他没办法，因为他的国家不存在了，所以没得回去。你不会住在哪里的，你是路过而已。所以为什么在彼得前书讲什么，你们是客旅，你们是寄居的，所以你 don't be permanent， 你不是永久在这个地方，这个不是你永久的家乡啊，这个也不是更美的家乡，不要搞错了。基督徒人生观根据希伯来书，你搞对了以后，很多事情能通得过，很多人能容得下。今天很多人是事情通不过，人容不下，为什么？只看见新天，没看见将来，没有过度成功啊。基督徒最可怜的基督徒是没有盼望的基督徒，最可怕的基督徒是没有爱的基督徒，对吗？所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需要几个盼望是很重要的，没有盼望，我跟你说真的没有办法过度成功。所以这里上面讲了一件事情了，讲到苦难，苦难人生当中常常有苦难。当时基督徒面对有两方面的苦难，一个是从罗马政府来的，一个是犹太教来的。起初呢，罗马政府还以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自派而已，一个自流而已。后来发觉不对了，所以使徒行传看见后来就也逼迫基督徒了，也逼迫基督徒了。你有没有看见今天啊？坦白，你真的看一看，今天你觉得你做基督徒很苦吗？真的很苦吗？如果你跟当时来比的时候，是没得比的。但你读到11章，你发觉到很多根本没得比的。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当他信主的时候，真是要把命拿出来的。好，现在回教的国家，当你说你要信主，没那么简单啊。你考虑清楚啊，没那么简单啊，对吗？现在我们很喜欢挂一个十字架，啊，你在哪些回教的国家，你试试看，对吗？很不同的，很不同的。所以苦难是有的，苦难是有的。可是你要明白哈，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看一看，常常会遇见这些苦难。有些人因为苦难，他们就怀疑神，这个很普遍。比方说，讲到家里发生事情，突然间孩子有病了，突然间爸妈出了问题了，突然间我的身体不好了，我们第一个问题问什么？就是为什么？然后我常常有时候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发生？有时候我就问为什么不发生？因为我是基督徒啊，你基督徒不发生了吗？ 有个弟兄，他是新加坡的弟兄，他就有一次分享，他就讲了，他说就是刚刚在礼拜天就讲嘛，就是弟兄有一件，他说过去，因为他现在明白来教会不久，他后来明白了，比方说我应该奉献的十分一，十分之一奉献是应该的啊。他说好，他说今天我们家庭终于开会了，同意了啊，因为这个有关家庭嘛，从今天开始十分一奉献。我们说好啊，这个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啊，我们应该这样做，对吗？所有都是神给的，奉献十分之一，我一点都不过分。甚至我觉得教会的要求是不止十分之一的啊，你愿意服侍是好的开始。那好啊好啊好啊，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回来怎么讲？他说真的不明白。我说不明白什么？回去以后礼拜一上班，礼拜天决定礼拜一上班就解雇了。他就问一个问题，他就是刚才问的，为什么？为什么？这好像表示你在后面有个神学是什么？如果我乖乖的，神就要保佑我。好，身体好，工作稳，好，孩子们读书也成功。是这样子吗？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因为这样想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人就守不住了，过都不成功了。你没看见吗？常常有时候，我真的以前在我教会啊，有个弟兄，他有肺癌，第四期。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就走了。我还记得弟兄姐妹在祷告里为他祷告，在我一组里面呢，一个姐妹就问：那么好的弟兄，为什么有肺癌？我没有问，我心中在想，如果他不应该有，谁应该有？对吗？你明白吗？谁应该有？那想一想，不好的就应该有肺癌，对吗？我有曾经分享过吗？有个很好很好的牧师在 Chicago， 他在主日讲到，那个如果没有记错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是走上人面还是谁？他在那里讲台讲到，有个会友走上去，对着他开了一枪。当场的死。那第一个问题出来又是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有一个我认识的，那个叫万牧师哈，他就回到香港教神学，去中神教神学。第一年肝癌走了，对吗？我们常常心中有个想法，就是不应该与应该，不应该与应该。苦难，有时候你要看，很多时候解释事情，比方宣教士。被杀害很多啊，很多啊，对吗？所以有些事情你要明白，为什么有些事情发生呢？我没有说是一定要哈，没有说，也没有一定不会发生。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可是如果你明白这个无比的基督所成就无比的救恩，我们可以接受，可以接受。所以上面讲到说，你要思考一下，其实有两件事很重要，这里提醒，苦难的来源，苦难的来源是什么？我讲过有四个嘛。第一个是人的罪，第二个是我的罪，第三个是撒旦的攻击，第四个是神的思念，都为有的啊。苦难的来源可以是人的罪影响了我，可以是我的罪产生的果效，可以是撒旦的攻击，可以是神的思念，都可以有的。再者，在苦难当中，好像基督徒，解释希伯来的基督徒遇见这些问题，他们就怀疑了，是不是我们信错了？他说没有，不要担心这个，不要担心这个。旁边有一个文章，信仰与苦难，这个文章是唐崇荣牧师所写的，啊，你可以去看一看。